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有点挺有意思的东西想跟刘姐们分享的。我自己在主日的聚会里头，我是非常不能接受有人的手机响。那这个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它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的教会聚会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在我的教会里头，主日的聚会可能不管是圣餐的聚会，大家唱诗赞美神，擘饼领饼和杯，还是有正道的时候，比如说弟兄在讲道的时候，都会有人的手机响的这种事情发生，几乎是每一个礼拜好像似乎都会有这种情况会发生，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那弟兄姐妹也都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事儿，所以已经多次的提醒强调，甚至在大屏幕上面都用 PPT 打出来，在聚会当中请你把你的手机要不就关掉，要不就静音，要不就震动，各种的提醒。甚至连聚会之前宣布聚会开始的，不管是领会的弟兄、主持的弟兄啊，什么弟兄带祷告的弟兄、带诗歌的弟兄都有提醒，可是每一次聚会依然会有人的手机响。对于我来讲是一个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是让我觉得很，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不舒服的，后来我渐渐的就会变得很愤怒，因为我觉得，当然我有我愤怒的理由，也可以说是很正当。我觉得你们来到神的殿里面，你既然是来聚会的，那你把你的手机难道真的就不能够调到静音吗？你一定要让你的手机非得响吗？对吧？这是让我一个非常不能理解的事儿。对于世界上的事情，就比如像你去电影院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的手机哔哩吧啦响，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就是公认的一个常识，或者是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人怎么素质这么低，是吧？那既然在世俗的电影院里面你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合宜的行为，为什么你觉得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的时候就可以？这是一个从骨子里我会认为说是一个对神的藐视，或者说至少这群这样的人是他会觉得神没有在我们当中，或者我甚至都怀疑他到底信不信神，他是否真的重生了。因为你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说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你来聚会。我那个年代可能真是比较古早的年代了，而且我们教会也是极端保守的，我们那个时候都觉得你来聚会之前是先要预备自己的心，要自己在家里面就可能稍微早一点起来，你需要在神面前预备自己祷告，然后可能要安静，然后把自己整个人能够回到与神的连接交通或者关系里面，你来进到聚会的里面。所以你不是睡到最后一分钟忙忙慌慌的爬起来最后迟到来到聚会里头。如果是这样，我也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当年年轻有的时候一下子就睡晚了，到了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会发现我需要一段时间把自己那个人才能够完全调回来，这个人我才能够到灵里面用我的灵开始敬拜神，不然我是这种调试是需要时间的。当你这个人在各种的匆忙当中又迟到又跑进来风风火火的，就在这种状态底下，整个人的不管是情绪还是整个人其实它是不稳定的。那在这个时候你进到聚会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立刻 转到灵里面来敬拜神也好，或者是来听神的话语。那所以其实是需要，我们人这么有限的，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让自己回到那一个与主交通的状态里头。这个是说到我当年比较保守的古早的教会是这样的，所以都希望弟兄姐妹至少你能够，还不要说你迟到了，你可能需要早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来，就坐在聚会厅里面，你需要静静的祷告，预备自己心来聚会。我们当年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在教会里头，对啊，能不迟到都已经感谢赞美主，准时到，还不要说什么早到的人有多少个是在那边安静的预备心，不多，通常都是这些大妈们都开始拉家常，就开始各种问候，各种说话，叽叽呱呱，聚会厅里面就会觉得，大堂里面就会比较有点吵。那当然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可以提醒，也可以教导，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律法或者是作为一种的行政手段去要求，这个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你在属灵里面的那个意义了。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没有特别的去强调，只是可能私底下对某几位特别活跃的大妈姐妹们的一些的提醒而已。那当然了，我发现姐妹她当然他们是重生得救，也挺听劝的，就很感谢主。后来他们来到聚会里面，相互很简单的打个招呼，也不会拉家常了，好好的也是自己在神面前安静，其实就很好的，很美。但是手机这件事情在聚会里面叮叮当当响就不止一次，每一次聚会都有，甚至有一次在圣餐的聚会里头响了不止一次，那一次不止一个人。还有呢，曾经有一个人他手机响了两回，就同一个人，那铃声一模一样的他，而且坐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奇怪，你明明都已经打扰到这个聚会了，你就把你的声音关了，不，人家继续啊。再过了差不多十分钟的手机又开始响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真的非常的愤怒了，我就觉得你是到神的殿中，你连对神的这一点点尊重都没有吗？真的就是藐视到一个，在我的眼中看，我就觉得完全应该是被定罪的，从心里头就是藐视神，甚至我都觉得，对，这样的人，我觉得你不需要来教会，你来教会干嘛？你来使弟兄姐妹的聚会对神的敬拜有一个这样的被打扰，那你其实不需要来，因为这些人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其实谢曼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随便，这种谢曼，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不单不会得到神的祝福，你反而招了神的招了神的愤怒，惹神的愤怒，因为他是在作恶，你知道吗？就这种的人，你如果不是想要来亲近神，你只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基督徒，请了我来给你上帝一个面子，或者说我主日做个礼拜，我只是尽一下我基督徒的义务，这种人，这等的人是他其实不需要来教会，真的不需要来，因为神不需要你这些。神就是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很清楚，谁向你们讨这些，对吧？我需要你来玷污我的殿吗？当然了，在传道书里面也说得很清楚，你到神的殿中，你到神的圣殿，你是需要什么？谨慎你的脚步，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到神的面前，你需要安安静静的，你需要谨慎，你需要敬畏，这个是你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在他的殿中敬拜他的一个正常的或正确的一个状态或者态度。后面那一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后面那句他说，他们本不晓得自己所做的是恶，就是愚昧人献祭是什么，就是愚昧人他其实是在作恶，或者他根本就是得罪神的，他以为他到神面前来，爱我耶和华，我给你献个祭，你来祝福我。他以为自己想要得的是神的祝福，但是却不知道他在神面前是在作恶。你不单只不得祝福，反而你惹神的愤怒。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管这种人叫做愚昧人啊？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基督徒世界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所谓愚昧人，他们其实并不信神。他只是拜菩萨的心态，我今天拜个菩萨，明天去个黄大仙那边上个香，后天来那个教会给耶稣基督个面子，我来做个礼拜。他们只是想要得世上的东西，他其实根本不是真的想要来亲近神，所以他也不觉得神在这儿，他在他里面毫无敬畏，你知道吗？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讲，我特别的愤怒的一件事，就是谁向你们讨这些？神是根本不需要你这种人来。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对在教会当中啊，或者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面，各种的尤其是福音派的普救论和成功神学乱七八糟的各种的东西，一味的只强调说神是慈爱的，神是爱，神赦免你，神全然接纳你等等等等，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什么无条件的爱啊，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神的教训，不是圣经的教训。如果有机会，我会一点一点跟大家拆穿这些虚假的教训，包括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圣经里没有这句话。那么这些东西讲的多的时候，就不会讲到说神其实他除了是慈爱的，他还是烈火的那一面，他是忌邪的那一面，他是需要被敬畏的，他是我们要按照他当受的敬畏晓得他的愤怒的。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时候，总而言之，神是爱我的，好，那我就怎么都可以，神是全然接纳我的，那所以我可以不按照神的话语生活，我可以在不尊重神所定的婚姻，我可以淫乱，我可以干嘛，我婚前性行为，我如何，因为这个社会大家都这样，所以我也可以这样，所以神是接纳我的，神是爱我的。好，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罪恶可以把它好像合理化甚至淡化了，就会觉得说没关系，反正神都是爱我的。其实这等的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会把许多人引向一个歧途，或者是引向另外一种反而是得罪神的那种的状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时候，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若是别人可能我们管不了，但至少我们自己需要警醒，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依然需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你是我的爱。